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是7月4号，所以呢，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啊！同时呢，这个节目我们是预录的，所以呢，也来跟大家聊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哈。尽量和政治啊和这个美国的形象啊稍微有点关系。那么而且又有一些冷知识吧，有很多人大概都不太知道的一些情况啊。所以我们收集一些资料之后呢，就跟大家来讲一下驴和象到底是怎么来的，以及 Uncle Sam。这个说法和这个形象又是怎么来的，挺有意思的。所以趁这个节日期间啊，我们跟大家稍微的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对，因为我们把这些形象串在一起呢，还是有原因的。一方面，今天是美国的国庆，那利用这个机会我们了解一下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一些文化的有意思的特征。另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人都跟一个人有关系，这个人的名字叫Thomas Nast， 所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这个纳斯特先生。那么先说山姆大叔，我相信我们新移老移民都知道，美国啊有个外号叫山姆大叔，而且呢，他这个外号啊还特指的是美国政府啊。如果是一个美国老百姓，这么一个游客，你对他呢就叫 Yankee 了，呵呵，对不对？
洋基，
你不会叫他山姆大叔啊。山姆大叔呢？代表的是美国政府。说到这个呢，我就想啊，有一些国家呀，他人或者政府呢都有些外号。你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俄罗斯，哎呀，北极熊，对吧？这个也说的当然是俄罗斯政府了。你说英国人，英国人大家可能都听过著名的约翰牛啊 ，John Bull 啊，约翰牛呢是英国人的一个代号，未必是英国政府的一个代号，但是常常用来代表英国政府。你说法国人呢？咱也听说过叫高卢鸡啊，鸡鸭鱼肉那鸡。然后我在想中国人是什么呢？没有，想不出来啊。很多国家是没有，就说有这么一个人物，尤其是比较卡通一点的人物，对不对？他代表中国政府或者是代表中国人。
我觉得代表中国皇权的应该就是龙了，大概就是这种金融啊，
对，可能是那，但它有历史感，也可能也可以说现在吧，现在也可以说，但是你看哈，我们很少把一个中国政府变成一个龙，对吧？
对，
这个龙一出现一说，哦，这个就是
那是过去对代表、
皇
帝的，
对对。好，那咱们今天呢就来回答这些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山姆大叔是怎么来的啊？说到这个，再加一个，美国还有一个标志，自由女神像，对吧？那个自由女神。他不知道是谁，那个是虚构的一个人物。你说是希腊神话也好，你说是怎么来，他反正是法国人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就立在那儿了。大家也知道，那个是一个美国的标志。那咱们就看看，在7月4号之际，我们聊聊这个山姆大叔是怎么来的，因为特别有意思啊。美国的缩写是 United States U 一点 S 一点。
对，
这个 Uncle Sam 正好也是 U 一点 S 点，专门闹这种事儿。
而且所以这个还不是巧合。这个山姆大叔啊，确实是确有其人呐、啊。这个历史学家都已经证实了啊，说他是这个出生在麻州的阿灵顿啊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呢，后来经营一家肉类加工厂，那么。他呢算是一个比较诚实又喜欢开玩笑，同时又很有幽默感的这么一个商人啊，所以呢，他给美国的军队啊提供肉制品，尤其是很多肉的什么罐头啊什么，给这个部队在前线可以食用的啊，用真材实料什么挺好，在军队当中呢口碑也非常好。那么有一次呢，据说是他运到前线的一些罐头食品，再加上那个木质的箱子，不是运肉你有木质箱子吗？外面印刷写着 U 一点 S 一点，所以有新入伍的士兵啊就问说，这什么意思啊 ？US 是什么意思啊？怎么箱子上写着这个东西啊？显然不是国防部提供的，这肯定是一个就提供这个肉制品的这个工厂里头打的标签啊。人家老一点的兵就告诉你说，我告诉你吧，这个肉啊是从那个 Uncle Sam 那儿运来的，其实他叫他不叫 Uncle Sam， 他叫 Sam Wilson。
但是他身边的人
都管他叫 Uncle Sam，
管他叫这个。
对，所以 U.S. 就是这么来的、
嗯、
，Uncle Sam。于是美国大兵以后就知道，哦，原来是 Uncle Sam 的。哎，七转八转，这个形象啊，就后来被漫画家，就是刚才所说 Thomas Nast 啊，他用这个漫画给他戴上一个高高的那个礼帽。然后身上有的时候他可以穿不同的礼服啊，有的是晚礼服、燕尾服，有的时候就是美国国旗形成那个礼服。逐渐的，这个人物呢就变成美国政府的象征了。
嗯，关于早年漫画，尤其是政治漫画对美国文化生活的影响呢，这个等会儿我们再详谈。先说说山姆大叔，因为他往军队去运这个吃的，尤其是肉，为什么给军队用肉呢？因为大家还记得，美国和英国在1812年的时候又打了一仗。
嗯，
那个时候呢，是为了主要是争夺海上和加拿大的这块地方，北美这块地方，跟英国人打了一个长达3年的战争。在这个1812年战争期间，美国的军队开始收到来自于山姆大叔的肉类，然后他那个箱子上印着。U.S. 可是后来历史家进一步考证呢，又发现点小问题啊，说这个山姆大叔啊，1812年开始给美国人提供肉，可是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记载？1810年呢，有一个海军学校的这个军官候补生，有名有姓的哦 ，Isaac Mayo， 这个人他有一个写日记的习惯，就发现呢，他在1810年3月24号那一天的一篇日记，这还留着呢。可是1810年，山姆大叔还没给美国政府提供肉呢，没给军人提供肉呢。哎，所以这个就有意思了。在3月24号那一篇日记里面呢，这一个军官候补生啊，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哎呀，我做个海军，我这个晕船晕得个七荤八素啊，把我晕成这个样子，哎呦！”我可真的希望啊，咱们这船能靠岸，让我上去吧。然后他接下来又写了一句让历史学家是抓耳挠腮的话，就是我向天发誓，山姆大叔，有人是这样说他的，将会失去他的一个水兵。
嗯，
就我嘛，对不
对,
对, 对，你看我晕船晕成这个样子，那么山姆大叔啊，不好意思喽，等我上了岸，咱就不，我这兵就不干了，哎，留下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就说还有可能是在东部的那个肉类批发商之前哦，但是再往前追不到了，那追到这儿就追死了，所以大家又觉得东部的那个肉类批发商挺可爱的，干脆吧，就给他吧，就套给他了。所以这个呢在历史上是有点争议。好，那么稍待一会儿呢，咱们再看看山姆大叔是好人是坏人呢、对不对啊？咱们再来看看，在文化当中，它作为一个符号是怎么慢慢的渗透民心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啊。今天7月4号，国庆日，所以我们来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山姆大叔啊这个形象和这个称号它是怎么来的？作为美国政府的这么一个代名词啊。刚才说了一个肉类的加工厂的这么一个老板啊，叫做 Uncle Sam 啊 ，Sam Wilson 啊，他是有名有姓的这么一个人。那最后的这个漫画的形象啊，实际上还就是现在广为流传的这个，还不是那个 Thomas Nast 他所创作的哈，而是在比他稍微晚一点，1916年7月6号的时候呢，一个叫做 James Montgomery Flagg 这个人所创作的哈。当时他为什么会广受欢迎呢？因为他创作的这个山姆大叔的形象啊，出现在美国陆军的征兵广告里头去了。哎，1916年是美国要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啊。那个时候呢，美国准备要参加的时候呢，他的这幅漫画呢就被美国的陆军部所征用了 啊，他在这个上头，一个是写的，一个是这个山姆大叔的，带着那个星条旗的那个意思，然后手一指，他呢是套用了，1914年英国的陆军部长在英国征兵的，一个广告啊，在英国征兵的那个广告呢，英国人是在他那个肚子上写了一句话，叫做那个陆军部长的肚子上写了一句话，叫做。我们的国家，你们的国家需要你，
嗯
啊，这就是让你当兵去嘛。那么山姆大叔呢，也不能套用人家，抄袭也太厉害了吧，所以他呢就改了一句话，他说我希望你加入美国军队。
在之前还有一个版本呢，是说你为战争做好准备了吗？
啊，
先是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推出来以后，那个时候还没开战嘛，1916年没开战，美国1917年才进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就结束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第一个海报画着山姆大叔，大家看到就戴了个高帽子，
嗯，
高帽子上印着星，然后身上穿着那个衣服燕尾服，那个燕尾服是美国国旗，
对，
这个山姆大叔脸瘦瘦的，眼睛啊非常的严峻，然后长着胡子，而且是那种山羊胡子，手从那个海报当中直接指到了海报外面，谁看这海报谁都觉得是说你呢，这第一个就是说你准备好了吗？但是等马上就要参战的时候，这海报改了，改了一句现在被分析出来说不合英文文法的话，就是 I want you， 我让你，然后是 for the US Army， 我让你参军，写了这么一句话，这个语法的问题咱就不去纠缠了啊。但是这里面细分析下来，这句话也可能会被误解，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哇，这个海报一出来，这山姆大叔就彻底被定型了。其实在他之前呢，刚才说的那个漫画家呀 ，Nest， 他已经创作了一个瘦的、高的什么的，这个他已经创作出来，但是后来一度还画成是林肯的样子，
对，
因为林肯是又高又瘦，这个戴个大礼帽，对不对？但是后来慢慢的又改了，又
留点胡子才有，
又不改，又不是林肯了，又什么啊？就是东换西换的，确实是最后这个叫做 Flag，F L A G G， 是这个人的那个海报把山姆大叔给定型下来了。那以后呢，这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他进入到了大众文化当中。
因为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那个海报出来以后，美国政府狂印了400万份，你想想看多少。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用这个征兵，又印了400万份，所以一下子美国的大街小巷什么全看到这个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就逐渐的变成一个美国政府的象征了，美国政府要你征兵。然后后来呢，哎，政府还真的经常用这个海报。你比如说，让大家记住下令时要到了啊，这个山姆大叔的海报就出来了，请记住几月几号我们开始调表了，下令时了。然后1949年的一次大规模的人口普查，也是山姆大叔的形象出来了，告诉大家请做好准备迎接你的这个人口普查员啊，老实回答你，诚实的回答你们家里的问题，人家问你什么，你就要老老实实的回答。所以这个人口普查到1949年之后呢，据说停了一段时间，一直到越战才又重新用了这个山姆大叔，山姆大叔就开始征兵。不过，越战的情况呢，美国和那个二战和一战期间完全不一样了，在美国。反越战的这个声浪是越来越大，再加上一些民权运动啊，一些新兴的这个大众艺术的出现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山姆大叔的这个征兵的广告啊，似乎效力就不像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么明显了。
嗯，山姆大叔这个形象，你说他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端看你是在什么情况下。他以什么姿态出现？
对，
因为有的时候他是中性的。你比如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口号，说对于高科技人来说，山姆大叔希望你们更多的研究人工智能。
嗯，
你比如这个，对，这就是一个比较中立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把它稍微的改一下，又变了意思了。比如说1974年，当时 Nixon 陷入到那个水门事件里去了。
嗯嗯，
那这个山姆大叔啊。就换成 Nixon 那个样子，鼻子也长了，对，这个鼻子长了以后，
因为他撒谎嘛，
他撒谎。然后他一个著名的海报是山姆大叔的海报，就是让我们结束这场战争。
对
啊，这意思哪场战争？越南战争嘛，对不对？
嗯、对。那么，但是他竞选的时候打的这个口号啊，结果一直没有结束啊，所以呢，他那个鼻子像那个 Pinocchio 一样，就越长越长啊，撒谎的人越长越长。然后他反战的一些就是政治漫画方面的东西也逐渐的出来了。你比如说，他一副海报，这个一个木箱子里头装的是运到美国军队里边的肉制品，U.S. Uncle Sam， 但是回来的时候呢？他那个木箱子一打开是一个士兵的尸体啊，也就是说我去送罐头到前线，但是拉回来的是美军的尸体啊，这个挺就是说让人们意识到这个战争的残酷性啊，他这个反战的这个想法或者是那种呼吁啊，就好像是呼之欲出了。然后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是头戴大礼帽衣衫褴褛的这么一个骷髅，像是那个山姆大叔的那个形象一样，恨不得从那个海报里头要出来，他一只手呢缠着绷带，另外一只手伸出来，上头他说我要退出，就是我想退出这个战场啊。
这个不都不是人的手了，这骷髅啊，
骷髅啊，
你知道
啊？对对对，
到今天为止，我们都不知道这是谁画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个极具影响的这几张海报的作者啊，都是匿名的，因为。在战争期间呢，美国政府获得了很多司法特权，有很多的时候啊，临时的法律啊什么之类的。那么那个时候的联邦调查局呢，尤其是在麦卡锡期间，后来的越战期间，就是在这种包括你看那个911报告的，就是911那个国土安全法什么之类，知道吧？他们就可以大量的窃听民间的这一些来往啊、电话呀、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画海报这人也害怕，呵呵，他居然留下了非常著名的这种海报的形象，但是却没有留下他的名字。然后就有幽默的了，在那个性解放的时候，呵呵，在70年代性解放的时候呢，就留下了著名的艺术作品，这张海报。你吃避孕药了吗？这是山姆大叔提醒人家，
没错，
要注意保护，别怀孕呐。
然后呢，那。有各种各样的山姆大叔的这个海报啊，它有反映艾滋病的，有反映这个性倾向的，有反映人质危机的，同时也有反映这个极右派的一些做法的。反正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当年那个民权活动的时候啊，他各种各样的海报都会出来啊。你比如说有说是结束战争的，要求刚才说的这个结束战争的，也有 Mad Magazine 啊，就是这个疯狂杂志吧，这叫什么？
对
，Mad Magazine 嘛，对对对，
疯狂杂志嘛。
哎，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反战的，他说，他当时不是说我们国家需要你吗？但是现在这个他的这个标题，漫画的标题叫做“谁需要你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在漫画当中，Uncle Sam 呢经常出来，不最近呢感觉好像。他出来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不过他每次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能认得出来，这是 Uncle Sam， 这是美国政府的这个简称。